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想问大家一下哈，大家有多少人在follow教会的读经计划？有谁最近在读民数记？好，谢谢哈。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从民数记来的。我们先把圣经打开到民数记的第13章。我们可能还是有些经文要读哈，可能虽然长了点，但是我觉得读还是挺好的，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要读民数记13章，从25节一直到读到14章的第4节，然后我们14章最后还有一部分要读，我们先读这部分，从25节13章的25节到14章的第4节，民数记。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过了40天，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嚎。众人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再读14章的从26节读到38节。14章26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再读几节哈。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这些报恶性的人都招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谢谢。这篇经文虽然很长哈，但是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的话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段经文。那我想如果你读了民数记的话，你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因为整个一代人他们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灭亡了，非常令人惋惜，也让人非常的惊叹。那这一段这几章经文呢，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因为以色列人神带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西乃山，然后就到应许之地的大门口。那应许之地他们已经看见了，然后探子又进去了，接下来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的大军要进入那应许之地，享受神在百姓当中给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那个年代的一个最终的祝福。但是呢，事情的结局并不是这样。全加底斯那个地方是一个肥美的绿洲，但是神的百姓在那里却跌倒了，然后他们抱怨，然后受到神的惩罚。那结局就是他们开始在旷野流浪。那在新约圣经中呢，有几个地方哈、来提到这个事件。在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讲的，说你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希伯来书也提到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新约在几次，在保罗还有在希伯来书都看待这个事件是一个深刻的反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旧约提到，新约也提到，然后特别的提到正是警戒我们在这末世的人，然后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这样的警戒，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和功课。在上次的培灵会当中，Stella 博士给我们讲过成为神的朋友。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呢，正好是另一个事情的反面。如果你不能成为神的朋友的话，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给这个信息的题目起来叫一个迷糊的一代，出自于圣经的经文哈。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可以学什么。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来领会理解这严厉的经文，还有啊，知道你的心肠，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里边去。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事件发生让我们惊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从离开埃及到达西乃山用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在西乃山停留了大约11个月。那在这以后的行程中呢，差不多大概就有11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加底斯这个平原了。所以到达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差不多只有2年的时间，就是从埃及出来到在这里的时候只有2年不到的时间。那这2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看看他们所拥有的恩典，他们受了多么多的恩典。不用我说你就这个故事，最让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他们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怎么他们还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神在埃及引领他们的时候，耶和华向埃及降下10场连续的灾殃，血狮子蛙蝇灾瘟疫疮冰雹蝗虫， 这一代的百姓在哪里？他们在场。然后当逾越节神击杀埃及的所有的长子的时候，甚至连埃及的所有的一切的牲畜都尽都击杀的时候，当天使越过以色列人然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这一代百姓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当耶和华带领百姓过到红海边上去，然后把红海打开，然后神让他的百姓越过红海，那个壮阔波澜的场面，当神的百姓越过去了，然后埃及的法老的军兵也冲进了这个红海里，然后红海把埃及所有的法老的军队淹没。这一代人他们就站在红海的另一个岸边在观看，他们在那里。然后这一路神给他们有从属天的食物马大，然后他们想吃肉就给他们鹌鹑，这些神迹奇事，这一代人在那里。然后耶和华在西乃山给他们订立律法，完了在西乃山降临，全山都冒烟，大地震动，这一代百姓他们还在那里。然后当神的会幕完成，然后耶和华降临在那里，耶和华的荣光降临，甚至摩西无法进入会幕，这一代百姓在哪里？他们也在场，他们也在观看。在这个两年的旅程当中，神在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夜间用火柱来带领他们。他们受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还是跌倒。为什么？有一点让我们知道，神迹奇事不能让他们得救。他们不缺乏神迹奇事，过红海，云柱火柱，但是这一代没有得救。从生命的灵粮到肉体的食物，玛纳、鹌鹑、水，神都全备的供应他们，但是这一代没有得救。他们不需要担心营养的不均衡，也不需要惧怕敌人的攻击。神的话，神的显现，样样都不缺乏，但是这一代没有得救。神迹奇事不能让他们得救。然后我们再看优越的属灵环境也不能让他们得救。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拥有最好的讲员摩西，然后他们拥有最好的教会，会幕在他们当中，然后最好的牧者耶和华常常临到他们，但是这一代没有得救。他们拥有最敬虔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是这也不能保证他们得救。当探子们去到迦南地的时候，特别提到希伯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希伯伦是随在那里，亚伯拉罕曾经居住在那里，然后当神第一次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地赐给他为业的时候，在创世纪13章的时候，那是在希伯伦。然后在希伯伦，亚伯拉罕在这里打败了四王，然后在那里他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他妻子的坟地。作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信心的先父亚伯拉罕曾经在希伯伦。当探子到那里，他们特别到他希伯伦那个地方观看，但是他们这样最敬虔的祖先又有最好的乘船，还是没有保证他们可以得救。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在美国有着类似的优势，但是呢，这不能保证我们得救，也不能证明我们得救。我们星期天来教会，我们有这么好的建筑，很多人还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但是这不能保证我们得救。拥有这样的属灵环境是有福的，但是你必须自己到神面前来领受圣灵的恩典，否则都变得无用。正像我们上周所讲的，你必须成为神的朋友， 我们必须到他面前来，他要成为你的神。所以在第一个教训上，我恳请弟兄姐妹来思考这样子的问题，你有否亲自来到他的面前？你有否亲自来到他面前来吃这生命的粮？你的心里有否有圣灵的见证？你是否拥有你自己的悔改，你自己的信心和神在你自己生命中的成圣？换句话说，你必须自己得到那应许之地，否则我们并不会比这十个探子强，并不比这那在旷野的那一代强。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说到，这一代是没有得救的一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他们所拥有的恩典，但是他们却没有得救，这太令人惊讶了。然后我们要来看看第二部分，他们所犯的罪。通常时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他们不信，他们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因着不信的恶心，他们把永生神离弃了。那这样的一个不信的恶心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他们是如何的一步步的走到这里来的呢？我们要看第一点，是不顺服。这是老生常谈了，不顺服是老我生命的表现。神说要他们上去，他们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去。神说这是我赐给你们的土地，然后他们说我们会被吞吃。神说你们必然得胜，他们说不可能，不可能。考察我们天人生命的状况，我们对神的顺服是表现在对人的顺服的方面。他们先是拒绝了加勒，后来又否定摩西，然后他们要换一个领袖，要新选一个领袖，要回到埃及去。不顺服的根源在哪里？在骄傲。在这里好像看不出有什么骄傲，但是当神说能的时候，他们说不能。民数记十四章十一节说到，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他们轻看神的智慧能力，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样的一个不顺服，这样的一个骄傲，这个老我生命的本质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生命的骨髓里面，是我们所不能轻易察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常讲的那个自我的掌控，我们不把自己全然交托给那可信靠的主，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顺服人，更谈不上顺服神，这会把我们带向灭亡，这是我们的境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不顺服的一个原因是惧怕人。他们惧怕谁呢？惧怕那些巨人。说在我们看来，我们就如扎马一样，他们是吞吃人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难处。神给我们的解药，让我们不惧怕这个世界，不惧怕这个世界的权势，来不惧怕人，是他多方多处写明他的大能。这也是我们可以神理解神为什么用了两年的时间，最后他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为什么用两年的时间来写明他们的，来写明神的大能，写明神的信实，写明神的恩典。神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不是让我们一下成为信心的伟人，但是信心总要前行。 不顺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藐视神，他们藐视耶和华，不惧怕神。神说把这地赐给你，他们当神没说，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向神求助，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当神不存在，藐视。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就知道什么是藐视了。如果你的背逆的儿女，当他们在困难当中挣扎的时候，他们不向你求助，你作为父亲，你作为养育他们的母亲，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因着人对神的藐视，他们错失何等的祝福。上帝的儿女对神的藐视，他们错失何等多的美福。我们惧怕人，藐视神吗？这会把我们带向灭亡，这是我们的境界。第二，就是发怨言。他们的第二样罪的表现是发怨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怨言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个怨言好像就从玩笑话开始的。那他们看我们是蚂蚱一样，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大家觉得这像玩笑话吗？好像就是很幽默，是个自我的解嘲。刚开始他们可能就只是这样想，他们想轻松一下，他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抱怨。然后这样的抱怨让他们成为什么？成为抱恶心的人，那以致带给会众一个如此的下场，整个会众就开始哀嚎痛哭，说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让我们死在刀下呢？让我们的孩子和妻子呢被掳去呢？我们回埃及岂不是更好吗？一路上他们与神度蜜月，神多么的信实，那呵护他们，像母鸡把小鸡抱在怀里一样。但是转眼之间他们的脸就翻转过来，他们就开始抱怨。记住，这是十二个探子，其中他们大部分都是十二支派的首领。那当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带着权威，他们有第一手的资料，使百姓相信那个地是不可征服的，百姓就听信了他们的话。这个抱怨呢，它就像毒品一样使人上瘾。所以从出埃及的两年当中，当神的信实和恩典随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从一路的抱怨，食物、水，为什么有这样的领袖？然后这个抱怨像瘟疫一样开始传播，它并不召集人，然后整个的会众都陷在抱怨当中。然后这个抱怨就是腐蚀人的生命，当他们在抱怨的时候，他们就用抱怨来推理，来得出这个结论。在抱怨当中的时候，他们就看不到困难，看不到那个巨人，就是神应许他们得胜的证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会杀死我们，我们还是离开吧，回到埃及去吧。怨言最终让他们停留在旷野，不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怨言让他们与上帝的祝福远离，怨言导致他们的灭亡。想一想你和我的抱怨，你是一个发怨言的人吗？我常常是喜欢抱怨。这样的一个抱怨在你的家庭里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氛围？夫妻的离心，儿女的背逆，生命的软弱。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家庭都会跟你学着喜欢抱怨。然后你发现当这个抱怨在教会里蔓延的时候，教会就没有力量，弟兄姊妹又软弱，然后教会就是不合一。大家知道加勒是怎么走出抱怨，约书亚是怎么走出抱怨的吗？他们在难处当中，他们抓住神的应许。加勒怎么说呢？说他若喜悦，我们 主可以得胜。在难处当中，他看到了神的应许，他抓住了神的应许，所以他可以走出抱怨。所以抱怨看起来是小，但是他把我们带向灭亡，这是我们的境界。第三，他们贪恋恶事，爱世界。在哥林图书特别的讲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讲到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当这一代人他们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们常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回到埃及去吧，埃及多么好啊，黄瓜、韭菜、鱼肉、葱蒜，哇，太美好了埃及。但是他们忘记了什么？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日子，被埃及欺辱的日子。他们在忘记了他们埃及，他们必须要浇碎那个砖头，他们必须做苦工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埃及和迦南总是在争夺他的百姓，世界和神的国总是两条道路，人必须做出选择。人不能既服侍神又来服侍这个世界，他的心是在上帝的国还是在这个被魔鬼掌控的世界上呢？贪恋世界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刚信主的人身上，我们可能会觉得他的心不坚定，会两处摇摆，但是他更多的很多的是发生在老徒信徒的身上。当他们满怀激情的服侍主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回到世界当中去，原来的服侍没有了，起初的热心消失了，教会见不到他们热心的身影。为什么会这样呢？表面的原因可能很多种。在14章33节，就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中说哈，担当你们应行的罪。神把我们跟他的关系比作什么呢？比作婚姻。当我们这个婚姻不满意的时候，那我们就去搞一段婚外情吧。当我们婚姻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神啊，我要同你离婚，然后我要回到世界当中去。神看待我们和他的关系是如此的贞洁，如此的圣洁，如此的为宝贵。但是我们人看待这个关系呢，好像无所谓，我跟你好一点我就再回来，不好一点我就再回到世界中，我就再回到世界中摸爬滚打。我们贪爱世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还不能以神为乐。我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是可以以神为乐的，但是那意味着什么呢？当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神，还没有完全从他里得到满足，以他为乐的时候，我们还有充满着盼望的道路要前行，因为还有着更多的丰盛在等着我们。但是那却是多么的遗憾呢？在进入那个丰盛，在进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的前夕，我们就离开，那就是一步之遥啊。对世界的留恋看起来是小，但是这会把我们带向灭亡，这是我们的境界。第四样，这是罪的一个表现，他们惧怕征战。圣经中有很多的地方，特别是以弗所书来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神要带领他们打仗， 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当神创造了男人的时候，就给男人了这样的一个里边的天赋，要做战士。但是他们不愿意打，因为他们怕打不赢。但是神其实已经告诉他们了，我是你们的元帅，你要跟我去征战。当你跟我去征战的时候，你是在得胜的一个队伍当中。征战的得胜在乎耶和华，但是你必须去与你的元帅征战，让我们去与他一同经历得胜。但是这一代百姓他们不要去。作为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经历征战，并且我们一定要去征战。当我们很多的软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征战，我们不愿意去 discipline 我们自己。当你发现你愿意去征战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一个战士站立起来，因为耶和华赐给你的全副军装，他可以让你的腰可以挺直，他让一个软弱的人，让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他可以站立。没有这样的一个征战，你的意志就没有办法降服，没有这样的一个征战，你的老我就没有办法破碎。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没有征战也就没有祝福。不愿征战的基督徒进不了应许之地，他们会被仇敌消灭，这是我们的境界。第五个，这也是罪的表现。罪的表现是什么呢？他们拒绝前行。神把他们带到加底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伟大的盟约，让神要保守他的誓言，他要拣选这些百姓。然后他的盟约说要把这应许之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那百姓到达这里，他们必须来越过约旦河，然后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然后进去的话才可以是一个新的国度，然后那王要出来，那比赛亚才会出来。如果他们不进去，我们今天也就没有办法来读这宝贵的圣经，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看到上帝这个伟大的救赎。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呢，这一代的百姓呢，他们怎么想？好说哦，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件，弟兄姐妹们，我们把这个事件讨论一下，看看我们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件吗？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件。他是神，他是伟大的神，他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计划，他超乎人的智慧，他把最好的赐给他的百姓。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这没有办法讨论。在此之刻，以色列人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前进，前进，前进。用我们英文的时候，木木木，就像那士兵在那个战场上打仗的时候，你必须木木木。我们很多弟兄，我们去打过那个 pickball。当你待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等着挨枪子，就等着死吧。你必须前进，必须按照这个神给你的感动往前行。当你前进的时候，你就发现敌人不是不可战胜的。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讲说，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努力进入到那完全的地步。前进，不要再做婴孩，不要再吃干粮，不要再吃喝奶，要吃干粮。但是这一代的百姓就在那个目的地已然在望之时，他们却提出放弃。他们不想去，他们要选立领袖，他们要回去，他们要打道回府。今天的这个时刻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圣经在2000年 言就说那是在末世的一刻时刻，今天跟两千来比更是在那个末世的一刻。我们跟这个历代人说的人都跟天家的距离都是最近的一刻，那可以说我们就要到达天家了，我们就要到达那个最后的应许之地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失丧，他们不要前进了，那回家的渔船已经看到了那个平静的港湾，但是就是在此刻他却沉了下去，就是在此刻他沉了下去。如果我们拒绝前行，这会把我们带向灭亡，这是我们的警戒。第六，这也是罪的表现。前三点可以说是具体的罪，但是后三点呢，可以都说是具体的表现。常常迷糊，硬着心。我们要看看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圣灵有话说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啊时候一样。什么是硬着心？当我们想着硬着心的时候，就好像把种子撒在石头上，撒在路边的硬土里，然后撒在充满荆棘的硬土里一样，不停的撒，但是不停的被仇敌掳去，不能结实。不是种子，这个种子呢不能长出，因为这是心里的刚硬，因为这是一片硬土，神的恩典不能穿透，因为人不让它穿透。神的光照不停的来，但是使绿树生长的阳光可以使绿树生长的阳光也可以使死树变为枯干，将那融化的火也可以使粘土变得僵硬。在一次次神的光照下，人的心变得更刚硬。在接下来经文中讲到说哈，他们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他们观看神的作为。神说他们灭亡是在2年之后，但是后来又讲观看40年之久。我就在想哈，那为什么还讲观看他们的作为40年之久？我在想，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十个探子得了瘟疫马上灭亡，但是那一代人20岁以上的，在这时间中神说他们全要死在旷野的时候，在圣经中我们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神说你必灭亡，但是他们寻求神谦卑悔改的话，神就施怜悯挽回他们。所以这40年他们还有机会，但是神看他们到40年还在观看，这样的一个教训他们还没有遵守。那个观看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那不是一颗温柔的心，那是一颗论断的心，那不是一颗参与的心，那是一颗事不关己的心。神的作为不是让我们停在那里观看，只是让我们进入，我们已经看得够久了。神的作为是让我们跟随，他又让我们跟他一同在历史中留下他荣耀的轨迹。他们观看神的作为，因为他们观看神说他们藐视我要到几时。在这里又特别讲到常常迷糊，为什么会常常迷糊呢？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呢？因为他们观看久了，他们的心就麻木变为硬土，观看久了他们的心就迷迷糊糊，失去了方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他虽然他们还走在行走在神的大军当中，但是他们常常迷糊，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何要过红海，为何有神的律法，为何来到加底斯这里。你知道了，应许之地的边界
他们还在迷糊，他们说我们选一个领袖回去吧。迷糊，你是否还在常常迷糊，硬着心呢？我们常常硬着心观看他的作为，常常迷迷糊糊，这会把我们带向灭亡，这是我们的警戒。然后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他们所受的审判。从十二岁以上的，那神；从二十岁以外的，啊，向我发怨言的，神启示说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四年他们都倒在旷野。然后这些报恶性的这个十个探子呢，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他们招了瘟疫，即刻死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什么呢？审判是真实的，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包括这个四十年死在旷野的一代，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再一次的机会，他们是带着罪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是灭亡之人，天堂上我们见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在地狱里，在永远的火湖里面，这是太令人惋惜的了。如果天堂是真实的，那地狱也是真实的；如果没有天堂，那也就没有地狱。当我们传讲天堂美好的时候，传讲未来盼望的时候，我们也要传讲未来的审判，传讲地狱的可怕。如果我们说有一种说法说地狱是短暂的刑罚，最终所有的人都要进到天堂里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恶人就不需要悔改，义人也不需要向往成圣，义人也就没有盼望，恶人就逍遥法外。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不公义的上帝，上帝要义人去到永远的福祉里面，恶人要受到永远的刑罚，这就是他的公义，也是他的慈爱。恶人说没有神，没有地狱，没有审判，更没有永远的火湖，甚至我们在教会里的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认为。但是圣经众多的经文让我们思考审判，让我们以此事件来警戒我们，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保罗特别的讲到，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他要我们看到这一代人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呢？他这里说哈，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的来描绘这样的事件呢？这个不是在旧约的事件吗？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是从一个救赎的角度来看，是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并且要从一个他们就是一个神的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基督徒的身份来看待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得救，他们灭亡。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彼得前书也讲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会从神的家开始吗？是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彼得说，如果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不信主的人又当何等样的一个遭遇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带出给我们一个严肃的题目， 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自以为已经在这个家里已经安稳的人，已经稳妥的人，他告诉我们要反省，你是否真正已经安稳，真正已经稳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一代人，他们有最好的属灵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得救，他们悖逆发怨言，叹世界，他们观看他的作为，拒绝跟随他们的神，他们是迷糊心硬的一代，这一代是灭亡的一代。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对神存疑惑，我们说我还可以赞美他吗？神是信实的慈爱的吗？神是信实慈爱，因为恩典在前，所以我们可以赞美他。因他警戒我们，让我们可以远离危险。神说他爱我们，所以他必管教我们。因着这样，我们可以赞美他。因着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危险之地，我们可以赞美他。因为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谈论这个警戒，我们可以赞美他。因为这个还只是个警戒，审判还没有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赞美他。因为当警戒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有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让这个警戒真正成为我们的警戒。无论是你自以为稳妥，还是我们觉得我还没有得救，这都是我们的警戒。在结束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问题，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反省，我们如何可以来问我们。那这里问题大家可以来看，好，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对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不以为然吗？你的信仰是迷迷糊糊冷淡的吗？你偷偷地怀揣着某些顽固的罪，然后你举棋不定，想回到埃及，回到世界当中去吗？你在信仰的特权上睡大觉吗？你依靠你的宗教知识吗？你做了某种信仰的告白，但是仍然执着于世界吗？你相信你会在临死之前回转吗？神给我们这个警戒，是把我们要让我们的心高昂，可以向着他，可以让我们忘记背后，面向未来，来坚定地跟着他。他让我们不做那迷糊的一代，不做那心硬的一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给我们这样的圣经中记载的事件，是让我们敬畏你，你是不让我们停留在惧怕当中，你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应许之地，要得着你的心事和丰盛。主啊，你的心意是好的，你也愿你所有的儿女，你所有的百姓都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去。因你说你爱的，你就必管教，就必警戒。我们看你的警戒管教是为父的警戒和为父的管教。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在这样的警戒之上，我们就可以更坚定地跟随你， 来赞美你的信实，因为我没有像那灭亡之人一样进入到灭亡当中去。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今天还可以来到教会，我还可以在弟兄姐妹当中相聚，我还可以听你的话语，甚至虽然我还没有决定相信你，但是你的信实今天仍在这里。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中的力量。赞美你，愿你的话语在我的生命当中像两刃剑一样，怕的污秽、罪、悖逆、抱怨、顽梗全部撇除出去，那不愿意征战、不愿意来跟随你那三心二意的心，主啊，你给他剔除，用你圣灵的大能来给他剔除，让我来坚定的来跟随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